其三，政府干预的问题。从自由主义与美国日益紧密的联系中推断出人们对这个词的实际含义存在共识，这样的结论是错误的。比如，自由主义与民主有什么不同？自由主义对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而言意味着什么？聚集在《新共和》杂志周围的进步主义者自称自由派，但赫伯特·胡佛也自称自由派，他的意思就与前者有所不同。胡佛从1929年至1933年担任美国总统，他坚持认为自由主义的主要关注点是保护个人自由，这听起来很像赫伯特·斯宾塞。他代表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政府应尽可能少地参与经济活动。作为总统，胡佛目睹了1929年的股市崩盘和大萧条的爆发，尽管发生了经济灾难，但他直到20世纪40年代都依然继续捍卫自由放任版本的自由主义。在欧洲大陆，一些强有力的声音在继续传播自由主义意味着自由放任的思想。那些不这么认为的人必须加上诸如进步或者建设性之类的限定词，或者使用自由社会主义的提法。在1927年出版的《自由主义》一书中，颇具影响力的奥地利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对这个词的确切词义尚存争议表达了失望。他坚称，真正的自由主义与任何人道主义的目标无关，无论这些目标多么崇高。自由主义除了提高人民的物质福利外，别无他意。它的核心概念是私有财产权、自由与和平。除此之外的都是社会主义，而米瑟斯对社会主义不屑一顾。那些认为自由主义与传播人性和宽容有关系的人都是伪自由主义者。不过，不久之后，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也加入了论战，他做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并一劳永逸地为自由主义赋予了进步的含义。杜威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时从理查德·伊利1884年获得博士学位。1914年，他成为《新共和》的固定撰稿人。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他主要在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出版并发表了40多本著作和几百篇文章。20世纪30年代，杜威发表了多篇以自由主义的含义、自由主义这个词的含义、自由主义者为自由主义辩护、自由主义与公民自由等为标题的文章。他还在1935年出版了一本题为《自由主义和社会行动》的著作。杜威认为，自由主义存在两大流派，一种是更加人道主义的，因此可以接受政府的干预和社会方面的立法，另一种则是为大工业、银行业和商业服务的，因此致力于自由放任。但他写道，美国的自由主义与自由放任毫无关系，以前也从没有过关系，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信条也没有任何关系。美国自由主义代表慷慨与宽容，特别是精神和品格方面的慷慨与宽容，其目的是在政府的帮助下促进更广泛的平等并打击财阀统治。使自由主义的这种含义在美国占据主导地位的最重要的人物是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他从1933年至1945年担任总统。像之前的许多自由主义者那样，他为自由主义占据了道德上的高地。他说，自由主义者相信慷慨大方和社会意识，他们愿意为公共利益做出牺牲。罗斯福担任总统期间，经常谈到人类合作的重要性。他说，自由主义者的信念就是人们能够有效地互相帮助。罗斯福还巩固了自由主义与民主党之间的联系，他区分了这个支持政府干预的自由党和那个不赞成政府干预的保守党。他说，自由党相信，由于出现了新的条件和问题，超出了人们的个人能力，因此，寻找新的补救措施来满足他们， 就成了政府自身的义务。相比之下，保守党则认为政府没有必要介入。罗斯福说，民主党是自由党，而共和党则是保守派。为了强调这一点，亨利·阿加德·华莱士在1944年提名罗斯福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讲话中，至少15次提到了自由主义者一词，其中一次称罗斯福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自由主义者。华莱士在1941年至1945年兼任美国副总统，1945年至1946年兼任商务部部长，1946年到1947年兼任新共和杂志的编辑。罗斯福对这个词的解释与英国经济学家、社会改革家和自由党党员威廉·贝弗里奇所讲的很接近。贝弗里奇在1942撰写了所谓的贝弗里奇报告，这份报告是二战之后英国福利国家的基石。他在1945年题为《我为什么是自由主义者》的小册子中宣称，自由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摆脱政府的专断权利，它还意味着免于贫困、肮脏和其他社会弊端带来的经济奴役的自由，它意味着不受任何形式的专断权利限制的自由。挨饿的人不是自由人。然而，事实证明，争夺自由主义定义的斗争尚未结束，尤其是在欧洲。米塞斯的门徒、奥地利出生的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强烈反对贝弗里奇和罗斯福对这个词的使用。哈耶克于1931年加入伦敦经济学院，在那里，他对罗斯福式的自由主义核心政提出了强烈批评。哈耶克震惊于欧洲大陆的政治发展，他警告说，集体主义实验会使各国滑向法西斯主义。因此，有必要回到旧自由主义，哈耶克指的当然就是政府不干预。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此变得越来越坚持和激进。1944年，哈耶克出版了畅销书《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在前言中激动地写道，有必要说出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那就是我们有重蹈德国覆辙的危险。自由社会主义是一个矛盾的概念，仁慈和慷慨不是政府需要发挥的作用，相反，政府的作用是保护个人自由。西方文明是个人主义的文明，真正的自由原则源自英格兰的个人主义思想，而自由社会主义则是来自德国的舶来品，是源于俾斯麦顾问的思想，对西方文明构成了威胁，它必然会导致农奴制和极权主义。极权主义在当时还是一个相对新颖的术语。尽管做出了种种努力，但仅仅两年后，胡佛就承认失败了。他带着明显的苦涩承认，我们不用自由派这个词了。这个词的真实含义受到了污染和玷污。创立自由主义是为了进一步提高人们的自由，而不是减少自由。同样，共和党参议员罗伯特·塔夫托在1948年发表的题为《什么是自由派》的演讲中抱怨说，这个曾经具有明确含义的合理的盎格鲁撒克逊词语现在已经失去了所有意义。和政府的用法相反，政治意义上的自由派当然不意味着慷慨。这个词的基本含义仍然是纯粹而简单的，那就是主张自由的人。哈耶克最终似乎也放弃了这个词。1950年，他前往芝加哥大学担任社会思想委员会的教授。在那里，他启发了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并最终成为我们现在所说的自由至上主义者的最爱。迄今为止，他的许多追随者依然声称他们才是真正的，也就是古典的或者正统的自由主义者。而哈耶克在不同场合下都自称始终如一的自由主义者、新自由主义者或激进主义者，因为自由主义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含义了。值得注意的是，围绕自由的含义展开的这些争夺战虽然难解难分，但并没有涉及自由主义的起源。 自由主义的两个流派都声称他们的版本源于英格兰的历史。对哈耶克来说，自由主义源于英格兰的个人主义，而对杜威来说，它源于英格兰的人道主义。他们都没有提到法国或者德国，这只是将法国和德国逐出自由主义历史的序幕。随着时间的推移，法国的所有贡献都退居幕后，而德国则被视为非自由主义的源头。到1947年，无论是杜威的流派还是哈耶克的流派，无论是好是坏，都成了美国的信念。正如莱昂内尔特里林在1950年所说的，自由主义不仅是美国首要的传统，甚至是美国唯一的思想传统。